现在是攻读主话语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十七节。如果你是使用教会圣经，在教会圣经新约八十页找到之后，让我们用起印的方式，由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十七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为人行善事，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是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谁能从这些石头中与亚伯拉罕行起子来？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要做什么？
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
有流水的还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要做什么？
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的脚踏我就是他所爱的人，他要用生命与我给你们施洗。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他手里拿着簸箕，要进扬他的场，把麦子放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现在请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行为上的改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按照我们的进度，今天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到二十节。我给这段经文的题目是行为上的改变。很多人到约翰那边要受浸，约翰对他们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做牧师这么多年，给多少人施过浸，我没数目，不知道多少。可是每次人家跟我说，牧师，我想要受浸，我都是说，感谢赞美主，真是太好了。我从来没有一次跟人家说毒蛇的种类，谁也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可是约翰却这样说，他是什么意思？圣经记载这件事情，约翰不是普通人，他是给耶稣预备道路的人，他说这句话有他的意思。这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主题。我们起了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感谢的心，因为今天我们可以一群有信心的人聚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求真理的圣灵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至于走差了，能够顺着神的话语，顺着圣灵的带领，也顺服在神话语之下，明白神的意思，照亮我们，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先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段落，我们读经的时候看段落，第三章一到二十节讲的就是施浸者约翰，然后可以分成三小段。一到六节讲的是约翰他的身份，你记得那个约翰他在出生的时候，他的爸爸撒加利亚曾经这边说过，说孩子啊，你就成为至高者的先知，要为主在前面预备他的道路，这就是约翰的身份。那个先知的话有个特点，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先知的有一句话，他是先知专用词，就是说神的话语临到他。你看到说神的话语临到他，你就知道圣经说这个人是先知。那你读到第三节的时候，就说第二节说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语临到他，他是位先知，然后接下来说他怎么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在旷野里面有人生等等。这里讲的是约翰的身份，他是至高者的先知，而且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人。 那到第七节到第十八节讲的是约翰他的 message， 他的信息，他对那些前来受浸的人说了些什么话。最后那两节十九到二十节是讲到约翰他的遭遇，就最后约翰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我们先来想一下行为上的改变，因为这段话语里面约翰对那些前来受浸的人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基督徒他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基督徒是他信了耶稣，但是他没有改变他的行为；另外一种基督徒是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做人做事不一样了，他的行为就改变了。那没有改变行为的人，大致上是这么想的，他觉得说信耶稣呢，就是为了上天堂，然后来教会呢，只是为了参加宗教活动跟社交活动，特别在北美，包括社交活动在里面。那对于他的道德观念跟日常的行为没有什么影响，这是说信了耶稣但是没什么改变。那如果以前是骗人的照样骗人，贪污的照样贪污，淫乱的照样淫乱，世俗的照样世俗，自私自利的照样自私自利，背后说人的照样背后说人，就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信着耶稣跟我行为没什么改变。那大部分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是第二种人，他们是一信主之后耶稣就改变了他的行为，他信主之后就开始有一些正面的行为出来，来取代一些负面的行为。好比说个性原来比较阴暗一点的，比较灰色一点的，信了耶稣之后变得比较 光明，比较有盼望，忧虑的变得有信心，道德的高准也提高了一些。那些只会以前说只会爱自己，只会想自己的人，开始会关心别人，会想到别人，会做一些事情来帮助别人。那因为他们这些行为上的改变，就是让他们产生一种吸引力。你看，我接触很多的慕道朋友，说你为什么来教会，为什么到最后会信主啊？当初是因为一些基督徒，他们真的是很好，他们真的对人很好，做人做事又好，对人又有爱心，我被他们吸引了，所以来到当中。很多人他们原来不是听到了福音，而是接触到被福音所影响的人，就是这些行为有改变的人，他们觉得说这些人真好，跟世界上人不一样，来到教会里面蛮有平安喜乐，因为在这样的人当中。那大部分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人，是他们信主之后他们的行为改变了。那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人的行为基本上来说是有正面的行为跟负面的行为，有这么两种，的的确确存在你跟我中间，就是有这么两种。那正面的行为你如果做多的话就有正面的效果，那负面的行为做多的话，你的家庭要不和，你教会要不和，你周围的人要出事情。约翰基本上跟那些来受浸的人说，你既然信了主来这里悔改的话，就要用正面的行为来取代负面的行为。那我们来看一看约翰对于来到他面前的人他三个要求，这三个要求很直接了当。第一个就是悔改，说你们要悔改的心。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受浸，这些人都跑来受他的浸。然后第三个是结果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两样，那个悔改跟受浸。你知道那个时候是耶路撒冷是有圣殿的，圣殿里面是有祭司的，你说这圣殿存在那里是干嘛的？就是给人悔改献祭的。那些犹太人就说，我犯了罪我就到圣殿去，然后就献上牛献上羊，祭司把他杀了，然后我就没罪了。这么近，在城市里面，在耶路撒冷，他不去献祭，他干嘛大老远？约翰在哪里？旷野里面，约旦河那边，他大老远的跑到外面去，到约旦河里面去受浸，怎么回事？不是在城市里面照样可以做，而且还是圣殿的。但是这些人，你看那个马可福音讲的说，犹太全地耶路撒冷一大堆人放下他手边的事情，城市里的生活，今天跟人家的 appointment 走到旷野里面去受约翰的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约翰给的是一个悔改的浸礼。对啊，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也是要人悔改啊。可是somehow他们觉得说这边是真心的，这里是比较诚意的，就是那种习惯于都市生活就在世俗里面打滚的人，突然之间他们感到说 哎呀，我好像要真心的到神那里去哦。这个圣殿里面我常常去这种立场的，好像有点心不在焉的，我做惯了。但是你看到旷野里去的那个，那他们很真心啊，都真的大老远走到那边，然后到那约旦河里面去，那个是真心悔改，我要那样子的。这样子的人人数非常的多，一大堆的人到约旦河那里去接受约翰的浸。但是当这些人来的时候，就约翰他这个人没有学过人际关系，没有学过群众心理学。换的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说些好话，欢迎大家来，感谢赞美神。但是约翰他很直截了当，他就看了这些人说，你们是真心来悔改的吗？你们到底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我就说，你们这些自以为是亚伯拉罕子孙的人，亚伯拉罕子孙了不起的，但是约翰在说，却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来逃避将来的愤怒？他说你们这些人其实心里知道，说你们照这种日子过下去，将来受审判的，将来有愤怒的，神的愤怒。说你们既然来的话，就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三个要求。那个悔改是发自于内心的。弟兄姐妹，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注意一点，就是约翰他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人。你说约翰他怎么预备道路？在人心里面预备道路，就让我们对主耶稣先有个悔改的心，知道自己过去的是错的，愿意脱离罪，愿意亲近神，有这样子的心，你来受浸。然后这个礼是神所设立的礼，这个浸礼你一定要受浸，这个礼要遵的，但是不要只搞外面的，还要有实际上行为的。所以约翰就说，你要有结出好的果子来，与你悔改的心与这个救恩相称的行为要显出来。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真正的信仰会带来行为上的改变。那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因为这个行为上的改变是对你是一种很大的祝福，对你旁边的人也是很大的祝福。我们有些那个老脾气老做法，我们也知道做多了总是有不好的结果，但是如果靠着神的帮助你能够改过来的话，大家都会有好处。你看看约翰他的指示，第十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这第一个讲的就是要分享。我想请问大家一下，就我们跟人分享的那个开始点是在哪里？你的钱要有多少才可以跟人分享？是不是自己要很有钱的时候，我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什么都有了之后，我真的是有多出来的钱的时候再跟别人分享？那你看约翰这种说法，他说你有两件衣裳的，就跟别人分出一件来给别人，就在你自己还很少，就只有两件衣裳。我问你，你有几件衣裳？你也别告诉我。而你只有两件衣裳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没有衣裳的，你就拿出一件给他来。就当你自己还很少的时候，你就去跟别人分享。那是我的经验，我做牧师的经验。因为教会里面总是有穷人有富人，有些刚开始他还没什么钱住公寓什么的，那有些比较是已经有钱了有房子了。我的经验告诉我是那些穷人最慷慨，他还住公寓的时候他最乐意跟人家分享，那些有钱的人反而很吝啬。耶稣叫我们，约翰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只有两件衣裳的时候跟别人分享。 我记得当我刚开始做牧师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在加州，刚去一间教会，到那个里就是有 potluck 聚餐，聚餐很好啊。然后有教会的姐妹跟我说，牧师聚餐不好。我说聚餐为什么不好？然后我们教会聚餐的时候东西都不够吃。为什么不够吃？每家带一个拿手好菜，不是大家都吃得很高兴吗？他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以前有个家庭他家很多人，好几个人连大带小，但是每次聚餐的时候就拿一小盒东西来，然后这样几次之后其他的人就影响其他的人，那大家就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了，就他这样子，那我为什么要带这么多来？所以大家也开始这个不肯带了，那个不肯带，结果到了 potluck 的时候摆在桌上的东西非常的可怜，然后大家说 potluck 的时候就是吃不饱的时候，所以我们最讨厌 potluck。 我怎么会这样子？我们是基督徒，跟别人分享，那这样子我们下一次我牧师开头，我们大家把好东西拿出来多做一点，你家两个人呢你就做三个人的份，你家三个人你就做四个人的份，而且你要拿的是好东西，是你家过节的时候吃的好东西，我们都把它拿出来。那后来那个教会的气氛就改变了， potluck 的时候变成是一个分享，大家丰富的时候。那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圣经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跟别人分享。还有一个是你看很多教会做一件事情，他们开放家庭，有些基督徒他很舍得开放自己的家庭，好，弟兄姐妹欢迎你到我家来聚会，团契也好或什么聚会，他就打开自己的家门，欢迎来我家聚会，在我家吃，在我家喝，在我家唱歌查经，非常的欢迎。有些人他们甚至是刚刚开始还住公寓的时候，欢迎你来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来 host 别人，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样做，有些人他从来不欢迎别人到他家来，舍不得开放自己家庭，怕别人来了弄脏他的家，或者是吃他的喝他的，不愿意分享。那你看在一间教会当中的风气，如果说大家都乐意开放自己跟别人分享的时候，那个教会非常的兴旺，团契弟兄姐妹相处非常的愉快。但是当一个人他心里吝啬了，他把这个心关起来的时候，就封锁住了神的恩典。那这是圣经的教导，说当你不多的你就只有两件衣服的时候，你就开始跟别人分享，这约翰他说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那比较特别，就是有那个税吏来了。税吏当时的犹太人最讨厌就是税吏，这些人是给罗马人收税金的，税吏也来了，他们也要悔改，他们就问约翰说夫子我们该做什么？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很简单的一个 instruction， 就说你该收多少就收多少，不要多收。我稍微解释一下当时2000年前在那个时代罗马人他的那个收税的情况是怎么样他们是用一种包税包税的制度，罗马政府就把这块地他就定了一个数字犹太区总共一年要上缴罗马多少多少银子，然后就开始请这些收税的税吏来 bid 投标，然后看看谁出的钱最多，罗马政府说那就包给你，你就是负责说一年之内上缴这么多，你说的那个数字交出来，但至于说你实际上收了多少，你多收了你自己放入荷包呢，政府不管你，你只要把你所答应的那个数字交出来就可以了。那以至于说这样子这个税务制度里面有很多的漏洞，所以那些收税的人都变成了财主。大家记不记得有个人叫做撒该，说撒该他是个耶利哥里面有个人名叫撒该，他是个税吏长，然后圣经下面特别说他是个财主，因为这样子的人他们很发财的。就是当时的人都这么做，而且那个收税有钱经过手的时候是最容易多拿钱的时候，可是约翰却对那些税吏说除了你该拿的那个数字 不要多拿。弟兄姐妹，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们如果是还年轻的话，你们可能不知道。你如果稍微大一点的话，有钱经过你的手的时候，那个钱它是有很大的诱惑力。钱经过你的手的时候，人的心里会挺挣扎的，说我要不要从这里面多拿一点，本来不应该是你的，你想方设法的去多拿一点，变成是你自己的。特别是如果你多拿一点，别人也不知道，或也没有人会去怪你定你的罪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诱惑更大。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贪污的，不应该自己拿的他去多拿一点。如果你特别是看到说，哎，别人也这样做，其他的税吏也是这样子做，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可是约翰却说，除了该拿的你不要多拿。什么意思？弟兄姐妹，这钱财它诱惑力很大。神的意思是说，基督徒要经得起诱惑，在那个诱惑力最大的东西上，那个金钱上面，你要经得起诱惑。钱财经过你的手，你除了该拿的数字不要多取。这是他第二个叫大家所做的。第三个，对于那些当兵的，第十四节这样说，说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在那个时候当兵的，他们可以欺负老百姓，因为他们有刀有剑，他们可以抓人，可以打人，可以叫人出钱出力，可以随便走过的时候路边抓一个年轻人说，你给我扛这个。那其实不只是那个时候，在任何的时代，只要是上面有权力的人，你也不需要太上面，你是一个小小的官，下面管十个人都可以，只要你稍微有点权力的时候，你都可以，就是你有那个机会了，弟兄姐妹，你有那个机会欺负那些没有权力的人。老百姓被欺负了，他能怎么办？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对方是个当权者，他可以逮捕你，可以伤害你，那小老百姓争不过当权者。可是圣经却这样教导说，当你有这个权力在手的时候，你当兵的时候，你不要去欺负人，你不要以强暴待人，你不要讹诈人，你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你可以去伤害别人的时候不要伤害别人，可以去占别人便宜的时候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机会来了可以让你去做一些坏事的时候，你拒绝了这个诱惑不去做坏事。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做什么事，你看神他倒还不是给我们一些道德上的规定。当神借着他的先知说话的时候，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反映出这位神的本身，说神自己是慈悲的，是怜悯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所以当他要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说，孩子们呢，你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蛮有权柄，大有能力，但是他充满了慈悲，充满了怜爱。他蛮这么大的权柄，神从来不随便击打人，他总是说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去帮助你。所以当他这样教导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对人要存个怜悯的心，对自己存着知足的心，有钱粮就当知足，但对神呢，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对那些穷人、困苦流离的人特别怜悯，他们一看到他们心里就动了慈悲，总是去关心他们，善待他们。社会上所拒绝的那些人，甚至是税吏、妓女，所谓世人眼中的罪人，耶稣特别的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吃饭，关心他们，爱他们。那我小时候，我家不是基督教家庭，我祖父那个时代他不是基督教家庭，他是一个中国人，一个老念书的，所以他在我们家的那个客厅里面就写了些他自己的那个字画，就挂在那里。那我们从小在 爷爷家长大，总是看到中间有一幅挂的是朱子治家格言，你们可能有些人知道这个。黎明即起，即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那我就总记得说，中间有这么一句话说：“与肩挑贸易，无占便宜；见穷苦清零，虚加温煦。”从小就记得这句话，所以长大到现在，从来不跟那个做小生意的人去占他的便宜。那些干劳力活的人，总是想到说，哎，怎么样对他好一点？干完活的时候多给他点钱。那这是从小受的一些教导。但是在看耶稣所做的事情呢，他一样，就是他那个出发点，人心本来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有那个对人的那种关怀的爱心。所以对于那些比较穷苦的，那些做劳力活的，那些没有办法说为自己争取什么利益的人，反而耶稣特别看重这种人，说你要去怜恤他们，对人有个怜悯之心。那在那些当兵的面前，这些老百姓虽然他们没有刀没有剑，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你对他们有个怜悯的心，而你自己呢要有个知足的心，上帝给你的够用了就行了。我常常跟师母我们在说，很感谢神给我们的这一切东西，就是这么几十年来我们过生活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我们过的就是那种 level 的生活。常师母我们在说，就算上帝多给我们点钱，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我们就是只能吃 McDonald 的那种人，稍微豪华一点场地进去就浑身不自在，不晓得手跟脚要放在什么地方。那上帝给我们的够用了，知足了，很多了，自己有钱粮就应当知足，然后对神要存着一个敬畏之心，所以就不会去欺负别人。你可以有那个机会做坏事的时候不去做坏事。你们记得圣经里那个叫约瑟的，他主人的妻子引诱他，最后没有成功，约瑟就跑了。然后圣经里面说这么一句话，说约瑟他说，我怎能坐在大恶得罪我的神呢？他虽然年轻，那时候约瑟很年轻，但是他心里对神有个敬畏的心啊。弟兄姐妹，我跟你说，你只要对神有个敬畏的心，保你一辈子平安。你不管是老是小，只要说你，特别是你到老的时候，你还对神有个敬畏的心，保你善终。你这一生当中只要对神敬畏的话，不会做错事情的。然后第四个行为上的改变，就出自于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这个是约翰自己说的，就是那个时候百姓都夸他，大家甚至把他当做了弥赛亚。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说，或者约翰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那约翰有没有这时候就挺起胸膛来，没错，我就是他。约翰反而在这种情况下他非常的谦卑，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浸，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行为上的改变就是能够在耶稣面前，在主的面前谦卑自己。就算别人都称赞你说你很好的时候，可是在你内心的深处你自己知道说，主啊，我其实很不配，我深深的不配。你知道当我们人就是我们人多的时候，在人群里面我们是喜欢受荣耀的，喜欢人家夸我们的，听了心里舒服，人家夸我两句我也夸回他一句，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彼此受荣耀，你们彼此受荣耀怎么还能荣耀神呢？在教会里面如果彼此受荣耀的这种情况一发生的时候，神就不得荣耀。所以当约翰那个时候在他全盛时期，人家都把他当作是基督的时候，他却马上就说，我不是基督，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那解鞋带是奴隶做的事情，我连给他做奴隶都不配。那这个是一位侍奉者他正确的心态。不管你的事工做得多大， 有多了不起，多少人到你面前来求你的帮助。弟兄姐妹，如果深深知道说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算什么，心里面深深知道自己的不配，神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到荣耀。我画了一个表格，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表格对你会有帮助，因为在你的身上有黑暗的势力，而那个正面的行为可以打破黑暗的势力。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罪，所以都会有黑暗的势力，可是这黑暗的势力不是光凭你祷告它就会不见的，是要你做出来之后它才会慢慢不见的，也不是一天的事情，你在家里祷告十年都没有用，你要把这个正面的行为一点一点做出来之后，过一段时间这个黑暗的势力就被打破了。第一个就是刚刚你看就是那思想哈，第一个是分享，你还不多的时候开始给人分享，它打破什么势力呢？不安全感。一个人肯把东西拿出来给别人的时候他安全了，他如果老是不安全感在里面，我给别人我就少一点，我以后日子怎么办呢？我这粮仓里面多存点谷子，我如果给人家一半的话，那我吃什么？可如果他可以说打开门来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他里面那个不安全感就开始一点一点被打破。我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做神儿女的一生当中什么好处都不缺，我可以在我只有两件衣裳的时候就拿出一件来给别人，我很安全，因为全能的神是我的天父，我可以跟别人分享。那一点一点就把你心里的那个不安全感给拿掉了。你看那个整个的，就特别是你牵涉到钱的时候，你在那个捐献的那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有人他穷他拿得出来，但是有钱他拿不出来？追根究底就是他那个安全感的问题。有些人他没几个钱他敢拿出来，他相信上帝，但有些人他一直舍不得，他信钱他不信神。那借着你的分享，跟弟兄姐妹这样分享，打破我们心中的黑暗的势力，就是不安全感。还有诚实，当你在那个大家都作弊的环境之下，那个税吏哈，你只取那个当得的份，该拿多少拿多少，你保持这样的话，你击败一种黑暗的势力叫做腐败。那弟兄姐妹，这腐败不光只是说政府腐败，这腐败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我们会自然有股力量，如果不小心的话，你的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天，你的心里就开始走上那个腐败。本来是蛮有生机活泼的，光明的，美善的，强有力的，但是当它开始一点一点腐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里面怎么回事了，我年轻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以前那种喜乐光明灿烂跑哪里去了？那因为开始一点一点的侵蚀到里面。那你在神面前保持住你的诚实的时候，可以击破这个黑暗的势力，就是腐败。那另外这个自治，你做一个兵丁的时候，你不去以强暴待人，你自治了，你不去讹诈别人，又有这个自治，所以自治的能力就可以击破一种黑暗的势力，就是做坏事的倾向。就当那个机会来的时候，你当兵了，你有剑了，或者你当官了，或者你做一个什么主管的时候，有人受你的管了，就在你的权力范围之内，你有那个机会的时候，你说我要显一下威风，我要显一下厉害，或者怎么样的，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那个时候你自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打破一种黑暗的势力，就是做坏事的倾向。他好像是给我们设了一条防线，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你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会今天走一步明天走一步，因为我们里面是有这个倾向的，我们是罪人。然后有一天说我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几次开始走的，就一小步一小步的，但是你有这个自制，靠得住，我们可以击破这个犯罪的倾向。谦卑就是不要做巴别塔，不要把自己变成神，不要把荣耀归给自己。我们人很希望得到荣耀，那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一个谦卑这件事情。我们西区教会有今天不容易，弟兄姐妹，我跟你说，如果世界上的教会有一个教会可以变得骄傲自大的话，那就是西区教会。 你们这教会里面有本事的人太多了，有学位的人，有身份的人，有地位的人，追求高知识的人太多了，每个人来的时候都带着一些骄傲自大，聚集起来的话就不得了。而在这样的一间教会当中，可以只尊神为圣，在基督面前大家都谦卑下来，这是上帝的工作，是神给教会的恩典，使每一个人可以说在主面前我不算什么，谦卑的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上帝给你们的恩典你们要珍惜。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器皿，而不做撒旦的器皿。我给大家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很出名的，就告诉我们说，好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你自己做的一个决定，你不要把什么事情都赖给撒旦，或者是怪神对你不够好，而是说你在潜意识当中已经做了一个决定，要把自己献给谁。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在神面前有个献上自己的动作，说天父啊，我这个人，我的肢体，我的行为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使我成为一个义的器具，做讨你喜悦的事情，而不是说把自己献给罪，说做一些，说净讲一些话，得罪神也得罪别人的，或者做一些暗中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说天父你帮助我，让我正面的行为在我身上发生功效，更加的平安喜乐，多的平安喜乐在我心里面。那最后跟大家看一下信仰的根基，施浸者约翰他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圣经说了是要预备主的道路，修持他的道，是给耶稣基督做开路先锋的。给耶稣开路的人，就是要我们心里预备好了，对，有一个悔改的心要归向他。约翰不是基督，只有耶稣才是基督，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只有一个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圣经怕我们不明白，他再说一遍，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光来教会救不了你的，你敬礼救不了你的，只有当你认罪悔改了，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耶稣做了你的救主的时候，你有了神的儿子，你就有生命，你就得救了。你跟我打马虎眼一点用处都没有，到天上的时候不如我管你。天父存着他无比的大慈爱告诉我们说，孩子你只要回头愿意归向我，然后接受耶稣为你所预备的救恩，人就可以得救。是信仰的根基不是约翰，不是教会，而是耶稣基督。真正信耶稣的人必定会有行为上的改变，其实这句话是耶稣自己说的。耶稣他说，这样凡是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信耶稣可以得救啊，甚至这个约翰啊，施浸者约翰他的父亲，当初他这个儿子刚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说清楚这一点了，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撒加利亚他因为他儿子出生所说的那一段话里面，他就讲到他抱着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他现在在引用以赛亚书第九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道路上，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来临，高天上的光照耀到我们。那或许你会问说，那我怎么样来跟随耶稣？ 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做完接受完了之后该怎么做呢？弟兄姐妹，跟随耶稣的第一步是接受敬礼。施浸者约翰在这里所做的一件事情，到处的人到约旦河里受他的敬，就是施浸受敬，因为这是耶稣他的吩咐。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就是这个大使命，可能你这一生当中甚至有人读了不下上百次，但是要把耶稣讲话的意思给他读出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看看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有人传道传耶稣基督的时候，众人听见彼得所传的这篇道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结果呢，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第一次有人听到悔改的时候，他们就受了浸，而且是3000人。以后还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就看啊，在使徒行传第8章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有个叫腓力的人，一个门徒，在旷野里面引导一个从埃提阿伯来的一个太监，一个首领信主了。说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那个太监他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浸，一悔改，一信主，一看到有水马上就跟从了耶稣，在第一步就跨出来了。 even 使徒保罗他自己，他原来叫做扫罗，不信耶稣的，后来耶稣派了一个叫做亚拿尼亚的一个普通的信徒到扫罗那里去，按手在他身上给他祷告，扫罗的眼睛上好像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浸，也就是马上的事情，当时就跨出了这一步。再看一个例子，就在腓力比，后来扫罗就是保罗了，后来他改名叫保罗，出去传福音宣教的时候，到了腓力比这座城市，那个腓力比禁足的全家的那段故事我读一下。就是那个禁足就问说，二位先生，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救？那保罗跟他的同伴就说，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要信主耶稣，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找到了，当夜就在那里，敬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浸。那弟兄姐妹受浸是跟随主的第一步，但是他不光只是一个仪式，从施浸者约翰，他的名字就叫施浸者，从他的话里面我们清楚了说，上帝设立敬礼他的真实的意义，首先你有个悔改的心，然后你要接受这个归入基督的礼，然后你要在行为上有所改变，使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正面的行为来取代负面的行为，而这样子上帝的恩典会临到你的身上，你自己里面会有更多的平安和喜乐，你周围的人因为你这样子做，他们都得到好处，得到祝福，有更多的爱，神的爱流到周围，然后你所在的那个社会你的团契还有你的教会都会更加的蒙神祝福。行为上的改变照着圣经上说的话，就是要结出好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的名，你的心意是美好的，你差派了施浸者约翰来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来呼喊，来叫我们每个人要悔改归向真神， 并且结出好果子来，与得救的心来相称，也设立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和救主，让我们只要一信就可以得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感谢天父，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你的话语，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在我们心里面成为大家的帮助，这以下的一个礼拜来引导我们所做的事情。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